可是呢，这个东西说，各位同学，如果你们到时候是心甘情愿的付学费来上学的话，那我也就比较敢想一点。不然的话，其实我在外面跟别人沟通其实很难哦。就像有一次，我有认识一个人，他是禀教士，他是佛教那边的。然后他有问我说，你们庄子是搞什么东西？当我试图去解释，是搞什么东西就是我蠢的吧，因为庄子怎么可能两三句话讲得清楚吗？所以我现在两个钟头过去，我还没开始讲哎。可是我就跟他讲说，比如说，我是照庄子的方法来过日子的话，我就会说，我做自己的工作，我就会希望很认真的把它做到尽善尽美啊之类的，跟人的关系也希望能够在这里面能够如何的，讲了一些我认为的庄子的达人承认的修行，我不敢讲真人，我讲达人的修行。结果那个朋友听了之后啊，就有一种非常谴责的眼光看着我说，你这个人好执着哦，因为庄子是真的希望个人能够在生命的每一个面上，就是为了爱你自己的心，你要在每一个时间点去付出认真和热情，去把这一秒的人生经营的是你这个时候的心力可以达到的最漂亮的程度。但是这个看在其他人的眼中会觉得哦，好执着哦。当然庄子有没有叫人放手，可能是我表现力不佳哦，没有讲到放手这一块。不过呢，很认真很热情的这一块跟能够放手的那一块是都不可以缺的。而道家之难，我想也就难在这里，因为现在人好像不是偏到这里就是偏到那里一点。那么我现在呢，照理说不是要开始翻开庄子的第一页讲逍遥游了。可是你们会不会觉得剩下十分钟八分钟讲逍遥游很空虚啊？那我们再姑且讲一点讲一点课堂上的无聊事好不好？我上一次在教中医的时候啊，有让同学自己有什么身体不舒服或者怎么样，就写一张单子递给我，这样子我如教书教到什么方子的时候，如果你的单子上面有的话，那我就可以比较强调说这个方子可能可以治这种病比较有效。那我想可能我们这个课堂说不定也可以这样子哦，就是同学如果有什么生活上遇到的状况，我不敢说我可以帮你解决问题，基本上庄子不是解决问题的学问哦。庄子比较是练到一个境界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不再制造问题，所以解决问题其实不是庄子的重点。或许你递来的单子可能给我一些教书的灵感，我不敢说帮你解决什么问题，解答什么困惑，我们不要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这个东西我刚好看到说呗，其实庄子的这个篇章的这个部分比较能够对这个问题是有些呼应的，那等于是你提供我一个教书的时候选材的方向了。因为我主要是教庄子那七篇，那篇杂篇都是随便挑一段挑两段这样子教。那如果你的问题如果有跟哪一段比较合的话，那我就可以趁机多教一点了，好不好？那可是我希望同学的问题呢，尽量是可以举证实例，你不必具名，我不必知道是谁，我不要看你的隐私的。但是希望你不是给我那种高度假设性的问题，好不好？就是我们实际人生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当然我的答案也不见得是能够让你满意的，因为我其实这次上课我想说鼓起勇气说同学可以递单子来哦，但是我心里面其实也是很怕的，因为我的庄子课光是回答问题这件事情就可以把人家气走。就是比如说我从前在台北工专，现在叫什么台北大学，在台北工专教庄子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在中间下课的时候来跟我抱怨说他的那个家里面有这个家庭暴力的问题，就这个他的爸爸很霸道，对他的妈妈呢有这个言语或者是肢体上面虐待的倾向，那他很困扰，那他应该如何帮助他的妈妈，就拿这个问题问我。那结果我的回答就是，哎，小姐呀，你要先认出来你的妈妈才是真正的大魔王哎。你想想看，施暴者跟受害者相比，这个施暴者打在你身上，在我心何乐而不为呀？可是受暴者是被打的还不逃走，这才是神经病哎。所以真正的心理变态是你妈，不是你爸。所以你妈妈如果不变态的话，你爸爸也找不到人可以打，你不要搞错了，那学生就被气走了。所以回答问题很惊险的，我很怕的。 然后呢，我这个课还在怕什么，就是老同学，就是这个人真的是变不出什么新花样，老梗冷饭炒了几次了，这个我也很怕，所以这个课基本上希望你们能够上的逍遥一点，我很不逍遥。那么现在这个时间点，我刚刚讲的东西最后十分钟有没有什么我表达的不清楚的，你们可以跟我再确认一下的。